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像写诗的人一样，我们有一个祷告。主啊，无论是南风或是北风，主啊，我们求你把自己给我们。主，在南风里面你能把自己给我们，在北风里面你也能把自己给我们。我们所求的，愿你更多的加增，愿我们更多的减少，靠主耶稣基督可爱。我们要继续昨天所交通的，我们好不好读约伯记？约伯记第29章第18节，我便说，我必死在窝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我的根长到水边，露水在我的枝上。然后我们读25节，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我们读40章第10节，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拯救自己。第15节，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第19节，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第41章第13节，谁能剥他的外衣，谁能进他上下牙骨之间呢？第16节，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不得透露其间，都是互相联络，交结不能分离。我们读第36节，人若用刀、用枪、用标枪、用尖枪铡他，都是无用。回过头来看第23节，他的肉块互相联络，他紧贴其身，不能摇动。27节，他以铁为干草，以铜为烂木。然后第33节，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坐了。我们现在回过头读约伯记第20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半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第8、第9节，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我们的圣经今天早晨就读这么多。昨天早晨我们看见，在约伯的身上，神为着要拯救约伯，因为约伯的境地非常的危险。一面来说，我们要感谢主，他蒙了很多的恩典，他有许多宝贵属灵的经历。就一面来说，这是可喜乐的；就一面来说呢，可以说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羡慕的。但是越是在一个属灵的高处，我们知道越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在属灵在战场上的时候，谁的姿势越高，越容易成为仇敌的对象。所以我们知道约伯一面来说靠着主的恩典爬得很高，但另一面呢，我们知道他越过他的处境越危险。如果不是在神的荫庇之下，那个发展一不小心，我们知道中心就可能从神转移到自己。撒旦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试探，他能容忍我们属灵， 他能让我们生气，他能让我们追求，他也能让我们在主面前有长进，他都可以放手。然后呢，他有个大的轨迹，就是因着我们蒙那么多的恩典以后，因着我们看见那么多的祝福，一面我们接受恩典，另一面我把主的恩典给出去，因着这么多人得我们的帮助，因着这么多人得我们的供应，那不知不觉你就发现你我从前所没有发现的，本来我们以为什么都没有，结果主竟然用我们，主竟然借助我们把恩典给别人。所以当我们对这些有感觉的时候，就是慢慢慢慢的，我们就从神的以神做中心，慢慢渐渐的就以我们自己来做中心。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在跟随主的路程里面是非常非常危险，有很多弟兄姊妹落下去，有很多属灵的团体起初被主大大的使用，但是到了一个时候，一从主的身上转移到自己的身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从那里就堕落下去。所以我们知道，骄傲乃是在败坏之下，这是我们应该要学的非常要紧的功课。你我读属灵的传记，你看有许多很爱主的、被主使用的神的仆人，读到末了的时候，我们只能叹息。教会历史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要学一个很深的功课。神爱约伯，神不止给约伯祝福，神不止给约伯恩典，神要给他更多。约伯已经爬得很高，神要他更高。约伯蒙了多少主的保守，受了多少主的恩典，神现在不止让他要得蒙保守，神更盼望他能够往上飞，像老鹰教导小鹰往上飞一样。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神像老鹰一样就搅动他亲自为小鹰所预备的场面，这是我们最不懂得的。如果神把祝福给我们，为什么把祝福收去？如果神把以撒给我们，为什么又要我们献以撒？弟兄姊妹，献以撒是神的拯救，献以撒不是神多得了，献以撒是叫我们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让我们能够记得主这些的作为都是神的工作。所以这个苦难临到约伯的时候，实在说来是神的一个大拯救。那个拯救呢，就叫约伯忽然醒过来。像我们昨天我们结尾的时候，我们提起的那个故事，那个画家被自己的画吸引住，他欣赏自己的画，他不知道自己在一个危险的境地。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只能有非常的方法，才能够叫这个陷在自己里面很深的人能够醒悟过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承认约伯第一章第二章神临到约伯那个苦难，那个手段是非常，那个办法是非常，但如果不是神一个非常的方法，弟兄姊妹，这个人就一直这样陷下去。当一个人陷在自己里面的时候，没有人能帮助他，因为他大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够接受别人的帮助，他大到一个地步，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告。弟兄姊妹，记得你读教会的历史也好，读个人的属灵传记也好，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一位弟兄，这样一位被神使用的人，神那样的用他，怎么会到了晚年的时候，或者到了某一个情形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会有那种的光景？原因就是所有的劝告都听不进去，因为在他的感觉里面，主已经把他带到一个情形，那个情形是他来为别人选择道路。今天怎么有人敢对他劝他如何选择道路？所有主的答案都在他身上，怎么今天有人会告诉他这条路要怎样走？他觉得已经到了高峰了，他觉得现在一个主这么多的这个恩典，现在我可以自己加一个延长线，就是我要死在我中，我已经满足了，这是最高最高的，好像神在我身上没有再可以做的。弟兄姊妹，这个就团体来说是老底家的味道，就个人来说，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约伯的味道。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记得神为着爱约伯，神为着要拯救约伯，神要约伯蒙恩更多，神要约伯爬得更高。约伯自己以为已经达得完全，神要把他从最低的完全再上一层，再上一层，一直达到与神完全联合，从他自己里面蒙拯救为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说，这就为什么神兴起旋风来，好像一个旋风把他所有的都带走，但是这个旋风是叫他一步一步的从地上被带到天上。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眼睛，能看见这是约伯，神在约伯身上的雕刻，在约伯身上。所以这个 suffering 呢是 preventive suffering， 这个苦难呢是防止性的苦难，神防止约伯陷到自己的坑里面去。但是我们知道后来他还是陷进去啊，所以我们知道为了这个缘故，主必须在约伯身上工作。如果约伯的忍耐是出名的话，是著名的，约伯忍耐是他的特点的话，弟兄姊妹，神对约伯的忍耐那才是最大的忍耐。我们以为约伯的忍耐到了高峰了，但像约伯这样的人，神如果在身上工作的话，不知道有多大的忍耐。我们知道这是消极的，积极的我们看见过，神是要把约伯从完全带到完全。那么现在神要怎么做这个工作？神要怎么做这个工作？我们曾经看见过，我们乃是神手中的工作，而那个工作在希腊文，我们说过那个英文的诗呢，就是从希腊文那个神手中工作，那个工作那个字导演出来的。所以神的工作呢像诗一样的工作，而约伯呢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首诗，那神就用这个最长的一首诗来描写他如何在我们身上工作。那这个盼我们能够抓住，许多时候我们读约伯记，我们读左了，我们读偏了，那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眼睛一直看见约伯的苦难，但这些苦难呢是神用来的一个锋，是神使用的一个仆人，神要借着这个苦难在约伯身上工作。但是我们要记得，如果是不是苦难加上神的工作，这个苦难可以叫人越过越苦，越过越低。所以今天你看很多人吃了很多的苦，你再遇见他应该比曾经更高了更深了，结果你发现更苦，这个人更硬，你更不能帮助他。所以让我们记得，苦难单独的苦难不能把我们带到成熟，必须加上神的工作成熟，像诗一样的工作感。所以圣经是用诗的题材把来指描来写约伯记，借着这个来帮助我们。那么为着我们要来形容，我们要看神在整个约伯记那个一个很有系统的工作之前，我想我们要打一个底子。那这个底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昨天在29章已经看见约伯的光景。约伯这个人是一个蒙恩的人，现在蒙到那么多的恩典，能够使恩典，但另一面呢，他渐渐的从神做中心转移到他自己做中心，所以他能够欣赏他自己。他大到一个地步，人看见约伯，人看不见神，人仰望约伯，仰像仰望春雨一样，人不是仰望神，像仰望春雨一样。约伯的恩赐太大，约伯的供应太大，所以呢，人对约伯非常有印象。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是约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今天我们渐渐在神的儿女中间，有一个弟兄大到一个地步，结果呢，只要这个弟兄说的是算就算了，只要这个弟兄的解经算是最后断了，大家都可以不读圣经了，那弟兄姊妹，这是最危险最危险的时候。因为慢慢慢慢的神看不见，慢慢慢慢的人就越来越大，但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目的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更多的被人看见，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叫人更多的看见基督的荣美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所以今天如果约伯成功的话，如果神没有这样的工作， 弟兄姊妹，在地上有一个属灵的人，有一个完全的人，有一个给人帮助很深的人，有一个人能够把属灵祝福传递给别人的人，有一个人能把属灵恩典分给别人，属灵生命分给别人的人。当然这个人太大了，这个人太美了，请我们记得这个不是神，神要让他更深层，神要做到一个地步，让人看在他的身上看见我们的主。所以现在神怎么对付约伯呢？我们叫约伯难处不是罪，约伯难处是他的自己，是他的魂，他的魂里面太多太多事，只有神知道他里面有多少的东西。只有需要全本的约伯记给我们看见这个选约伯记的约伯，那个学问不知道有多大。他就像有的人说是见官高三级，你不管见到什么人，他要比你高三级。约伯你去读他，你读到末了，你说这个人学问太大太大。那不止这样，这个人的经历太深太深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整个复杂的约伯，那个多才多姿的约伯，需要那么长，需要几十章的圣经让我们来认识。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我们对自己不认识，我们以为说魂很简单的，魂就是思想加上情感加上意志就完了，不，没有那么简单。这个是为着分类的缘故，我们姑且这样去分它。但是真正讲到魂里面的光景的时候，那需要整本的约伯记给我们来看。所以到底约伯是怎么一回事？你读了从第三章开始一直读到37章，你从那里一直读，你就越过越发现他从前所没有看见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不能随便把这些圣经都能跳过去，这些圣经对我们太重要了。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那个魂有多么大，那你必须看见有多大以后，然后你看看神如何的归根结底来一个归纳，告诉我们约伯是个怎样的信息。所以你记得神对约伯说了两次的话，第二次的话呢，神就把约伯整个的人提起来，那给我们看见约伯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所以你记不记得神提起两个动物，一个是河马，一个是鳄鱼。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现在神第二次说话，神说话的时候，现在神要对约伯下一个最后的断案，而且现在神要给我们看见约伯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这里有原因的。神就是写到最后，讲到最后的时候，神就把约伯整个人很清楚的显给我们看。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神给约伯看见，约伯像河马一样，约伯也像鳄鱼一样。这个两个水生的动物刚刚好把整个的约伯描写得淋漓尽致。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神在最后的时候就把约伯整个人像 X 光一样，一个 X 光的透视，归根结底，你如果要知道约伯什么情形的话，在神的眼光里看，一面约伯像河马，另外一面的约伯像鳄鱼。我想我们我们再去读一下弟兄姊妹就很清楚了。第40章，约伯记第40章，第15节，我们记得，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我造你也造他。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啊，主讲到河马的时候，意思是我造河马我也造你。那主为什么把这些人连在一起呢？意思就是说你就像河马一样。然后你再读第41章第33节，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做王。你记不记得29章末了是怎么结束的？29章末了，约伯在什么地方？约伯像君王一样。这个鳄鱼如何在骄傲的水族上做王？ 约伯是在东方做王。所以在这里啊，神给我们一幅非常恰切的图画，一面把约伯比作河马，一面把约伯比作鳄鱼。而且最有意思的，你如果读这个前面38章一直读下来的，神不是讲的很多的创造，神讲的海陆空，那么前面第一次说话的神是讲陆和空，到了这个第40章第二次神对约伯说话的时候呢，神特别讲到海里。因为什么呢？我想有一个很有意思一点，我们好不好读一读约伯记第7章第12节。约伯记第7章第12节，第7章第12节，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这是非常有趣的一节圣经。我岂是洋海，我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但是一点都没有错，你如果读整个的约伯记的话，约伯这个人就像洋海一样，因为约伯那个魂就像我们身上那个魂一样。神怎么形容这个魂呢？神是拿一个海洋，一个洋海来形容他的。所以你读整个那一段的故事，讲到约伯如何和他的朋友对话辩论的时候，在那里你所看见的那个约伯那个魂呢、像洋海一样，像翻江倒海。那个海不只是海，而是翻腾的海。这个海啊，是翻腾的。因为什么？我们稍微有一点经历都知道啊，稍微有一个刺激来的，一个难看的面孔，一个难听的声音，或者一个忽然的我们所谓的灾害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像海洋一样翻腾。听清楚没？只有我们经过事情，我们才知道我们里面翻腾的多厉害。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能安静在主面前，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与主有交通，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但听清楚没？什么拦住我们最大的，叫我们不能够到至圣所与主面对面？我们的魂。什么时候我们的魂翻江倒海的时候，我们听不见声音？这是为什么神一直要等，一直要等，一直要等。什么时候我们的魂在那翻江倒海，我们听不见声音？所以神要一直等，一直等，一直预备，一直预备，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一个地步，神可以向他显现。所以为什么神不开始就给人显现？不能，因为约伯没有预备好。约伯整个的人，他的魂，你如果要形容他的话，就是洋海所代表的。那不只是这样，而且在这个水里面，两个动物是最叫人有印象的，第一个是河马，第二个就是鳄鱼。那河马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河马之前刚才我们读41章啊，他说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这个不是指说整个神所造的物，这个特别指说这个动物来说。那么这个为首什么意思呢？这个为首特别重在啊它的体积和它的力量来说。这是河马。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河马可以大到，可以重到有8000磅那么重，或者差不多有4000公斤那么重。你每次想着河马的时候，就是它很大，就是很大。所以它在神的造物中为首。那么这个人很有能力，这个人非常有能力。那么你如果是4000公斤的话，那等于几部车子，你把几部车子能提起来，你才能把河马提起来。神用河马来形容约伯，因为约伯到了那个时候太大太大了，他蒙了那么多的恩典，结果一面来讲，约伯里面的体也越培养越培养，越来就越大，大的一个地步看不见神，大的一个地步他能用一种语言是你我不敢用的。所以等到后来神责备他的时候，神怎么说的？他说你知道神比世人更大吗？人会大到一个地步，因为神的祝福那么大，在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完全。我们不要忘记啊，这句话是神说的。但是难处就是，这 属灵的造诣，弟兄姊妹，太大太大。这是一个蒙主的恩典的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一个追求属灵人非常危险的地方。因为他好好的和别人比较一下，他因为很有属灵的感觉的缘故，他不只对别人清楚，他对自己清楚的。学里面他能够说，在全世界上，在全地上，有没有人像我这样的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约伯有没有这样想，但是约伯，神对约伯的审判，神对约伯的断案，就是约伯这个人像河马一样太大了。在神所创造的里面，他第一个，在全地上这么多追求主爱主的人是第一个，他也知道他自己是第一个，因为什么？他是第一个。但是问题在这里，他自己的感觉也充满了这个，他太大太大了。因着那个缘故，弟兄姊妹，他有的时候放肆。所以你们在约伯记，你看见他用的语言是一种放肆的语言，是越过他自己界限的语言。他很是说话的时候，他越过了。你知道，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做小孩的时候，对父母说话是一个态度。但是你看，如果这个父亲啊，是一个很辛苦。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好不容易把孩子栽培长大了。那你知道，等到他真的学了，从外国留学回来的时候，你看这个人什么人呢？你只要看他如何对他父亲说话。那从前呢，他是因为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对父亲说话。现在呢，他学富五车，比他父亲知道不知道知道多少？你看看他对父亲怎么说话。那个话都是对的，那个灵是不对的。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的确神在约伯身上有储蓄，有恩典，有栽培，到了一个地步，的确确他是一个非常完全，非常属灵，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但是很可惜，他自己知道，而且不知不觉，弟兄姊妹，你读主的话的时候，你看见有的时候越过他的底线。所以这点我们盼望能够要记得，约伯太大了，这个人太大了。第二，约伯这个人，他外面的人太强太刚。鳄鱼的特点在什么地方？鳄鱼的特点在他的灵强。所以我们读这个约伯记第41章的时候啊，他说谁能够剥他的外衣呢？没有人能够剥去他的外衣。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魂的时候，特别是执着我们外面的人来说，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都有认识，一个灵的释放，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圣灵不能，圣灵在我们上不能够释放出去？原因就是人看见的是我们这个人。所以今天能够圣在我们上有圣灵的同在，圣灵能从我们上得到释放，不是只说情感上的释放，不是只说魂的兴奋来说。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落在试探里面，我们就追求，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目前的光景不满意，不满意，不满意的缘故，所以呢，我们要追求释放。你特别记得，从1960到1970那个年代啊，稀奇的很呢，这个全世界普遍人的心里面有一个呼声啊，就是他们觉得太苦闷，他们盼望得到释放，连佛教徒都在那里讲释放。所以弟兄姊妹，灵的释放到底灵怎么能从我们身上释放出去？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能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的是主而不是我们？我们很清楚，那个秘诀是什么呢？那个秘诀，我们外面的人必须破碎才可以。我们外面人必须拆毁才可以。我想在座的我们都很清楚这些，我们不需要再去说的。那约伯的难处是什么呢？约伯的难处就是他像鳄鱼一样，而鳄鱼的特点是什么呢？没有人能剥他的外衣，没有人能伸出剥夺的手，他太完整了。他神的恩典他做到一个地步，他这个人太完整了。弟兄姊妹，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瓦器如果真的破碎的话，人才能看见里面的宝贝。只有这条路，弟兄姊妹，如何能够叫圣灵灵在我们里面能够得到释放？只有一条路，人必须破碎才可以。有许 许多人愿意走捷径，所以把魂的释放当作灵的释放，结果就对整个就结果弟兄姊妹就自己催眠自己。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叫圣灵在叫灵在我们里面能够得到释放的一个途径，我们外面的人必须得着要被剥夺才可以。这就是为什么神把约伯记给我们，因为约伯记的人是完全的人，这个人是蒙恩的人，这个人是施恩的人，但这个人就是完整的人。最多看见约伯，人看不见约伯里面的神。所以为着要看见约伯里面的神，神必须做一个像师一样的工作才可以，而那个工作就是剥夺的工作，那个工作就是拆毁的工作，或者是那个工作就是破碎的工作。但神在这叹一口气，谁能够剥他的外衣？谁能够剥他的外衣？这个人大到一个地步，有谁能帮助他？这个人大到一个地步，有谁能够劝他，劝得动他？这个人大到一个地步，今天有谁能够、他只能供应别人，他不能得到别人的供应。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这种情形是最可怜的情形，因为满足了，就像约伯所说的，哦，我现在可以死在我的窝中。这样的人拒绝敬拜就是那么多了，这样的个人就是那么多，这样的属灵的团体就是那么多，没有想到神在他们身上或者在约伯身上可以做得更多，可以做得更高。他们以为说到了，已经到了顶点了嘛，这个他们以为说这个已经到这个成熟，已经到了高峰了，结果就拒绝敬拜。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到了高峰，没有人能剥我的外衣。那么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你知道圣灵怎么形容？他说他以坚固的鳞甲为壳框。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外面的人多么刚硬，这个外面的人那没有人能摇动他，以这个外面的人为他的壳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魂太大了。我们常常以为啊，我们这是我们对魂的无知，所以我们常常把属魂的当作属灵。我们不知道在人的魂里面本来就有那么多的本事，一个有 charisma 的人能够不知道影响多少人，我们就以为说这个有 charisma 的人就是个属灵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是今天主在这里所要做的，就是说在人的魂里面，人可以大的一个地步，高到一个地步，完整到一个地步，因为你要说他如果来做见证的话，这都是主在他身上所做的。但是主的恩典就是那么多，所以弟兄姊妹，主说谁能够剥他的外衣？他以坚固的鳞甲为壳花，紧紧合璧，封得严密。弟兄姊妹，没有人能碰他，好像神都不能碰他似的。然后呢，他说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不得透入之间，都是互相联络，交结不能分离。然后呢，到后面人若用刀、用枪、用标枪、用尖枪刺他，都是无用。弟兄姊妹，这个人不会受伤的，这个人在他身上没有伤痕的。我们的主身上有伤痕，但是一个跟随羔羊的人身上没有伤痕，你觉得稀奇吗？这个人出去的时候受尽了所有人的欢迎，但是地上对我们的主说，定死他，定掉他，定主的定他十字架。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人，你找不到一点的伤痕，完整的很，美丽的很，荣耀的很，高大的很。他是把神所给他的来分给许许多多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人所看见的不过是地上的一个运动，人所看见的不过是一个属灵的人，如此而已。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主要属灵的人，主要一个属灵的运动，一个属灵的团体。但是主所要的是比这个更多，主的恩典不止这么多。我们不能以这一点来满足，以为说我们够了，我们到了，以为说我们蒙了这么多的恩典，经过了多少的春天和秋天，现在感谢主，我们已经达到一个奇迹了。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主在这里给约伯所下的药方，就给他这个诊断的时候，给他下脉搏的时候，很清楚，主告诉我，神告诉我们说， 他就像鳄鱼一样。所以呢，你看这个棍棒尚未合开，他嗤笑短枪手的响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有许多神让他学习的机会都漏过去了，因为他觉得我已经达到了。那这样的人呢，他无不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这最后一句话，他在骄傲的水族上说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但愿让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就是某一点，在许多地方，我们就像约伯一样，一面我们这个人太大，另一面我们这个人的气质太强，我们这个壳子太硬了，我们外面的人太严谨了，到一个地步，神能说谁能够驳他的外面？弟兄姊妹，感谢主，神能够驳他的外面。整本的约伯记告诉我们，神如何做那个剥夺的工作，神也如何做破碎的工作。弟兄姊妹，感谢主，当我们对人的破碎和灵的出来，我们有深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巴不得问主说，主啊，能不能给我们一条路，能不能从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看见你这个工作是怎么做的。感谢主，现在我们很清楚，主就是借着整个的约伯记让我们看见神如何在约伯身上工作。那么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是怎么做的？你会发现是从约伯的最外面开始的。我们记得属灵的生命啊，神在我们上是属灵生命的供应啊，和工作是从中心一直达到圆周。但是呢，神拆毁的工作，或者神破碎的工作，或者是神在约伯里面的工作呢，是从圆周慢慢的达到圆，达到中心。所以这个可以说神是里外夹攻啊，叫这个人完全碎在神。所以整本的约伯记就是看神如何的破碎约伯。当约伯经过神破碎的时候，那个过程是怎样的过程？那么然后我们就能看见神就是这样的，同样的在我们身上来工作。那因着约伯太大，所以一面来说神工作的结果，神是叫约伯越过越小，越过越小，越过越小。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到末了的时候，约伯说，他说我就像灰尘一样，他还在那不高兴啊，他说你看呢，现在好像我变成灰尘一样，他还不是灰尘呢。如果真是像灰尘的话，他不会说你看我变成像灰尘一样。但是感谢主已经进步很多了，现在神在身上做工，对付对付那个大的约伯，结果躺在炉灰里面，他说我像灰尘一样。乃是等到他真的遇见神的时候，他说神啊，我是什么都没有，在原文是我是不洁净的，有一个说法，有一个翻译就是我是什么都没有，我实在连意思就是说灰尘还有啊，我连比灰尘还没有。弟兄姊妹，这是约伯所学的功课。一面来说，因为他像河马那样的大，神在他工作的一个方向就是把约伯越弄越小，越弄越小，越弄越小。约伯越成熟，越小的地步像那一样，是化为乌有，什么都没有。这是神在约伯身上第一个工作。第二个工作，神乃是叫这个像鳄鱼一样的约伯，没有人能剥他外衣的约伯，不肯受伤的约伯，完整的约伯。弟兄姊妹，神就做拆毁的工作，神做破碎的工作，目的是叫这个瓦器的外面的瓦能够破碎，叫人能看见。所以等到你读到约伯记最后一章时，你看见约伯的结局，你看主在他身上最后的目的，等着你要看见，人的确看见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是整个神在约伯记所要做的工作。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看神到底怎么做这个工作，怎么做这个工作。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啊，是从圆周一直达到中心的，这个指着外面的人来，这是指着破碎的工作来说。 因为约伯这个人的外面太刚硬，外观太刚强，太完整了，所以这个人呢，人最多看见的是约伯，人看不见主。那么神如何来做这个工作呢？那么现在呢，神就开始动他的工作。那开始动他的工作的时候，是从约伯的最外围开始。弟兄姊妹，我们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呢，有好几层防线，所以有的人脾气大一点，有人脾气好一点，不见得脾气好一点的人呢，就比脾气大的人忍耐要大一点，不一定。原因就是这个脾气不脾气差一点的人呢，他的防线呢放的比较外面一点，所以你碰到他像触到地雷一样，他就爆炸。那么有的稍微深一点，那他的涵养高一点，他受过属灵教育也多一点，所以呢他不是没有防线，不过他的防线稍微隐藏一点，人看不见。但如果你碰到那点人，这个人也碰见，也碰见。所以在我们这个人呢，如果我们注意我们这个魂的，我们这个自己的话，我们这个人呢，可以说不知道有多少层的防线。这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啊，让我们记得就是雅各的故事。你看雅各是全世界最自私的一个人，所以如果要讲自己的话，讲这个己啊，要描写己的话，那是雅各是最恰当不过。你记不记得就在一件事情上，你就知道这个雅各这个人呢，他这个魂呢，他外面的人呢，不止一个层壳，像洋葱一样，不止一层两层三层好几层。那么他自己躲在哪里？他自己躲在最里面。你记得有一次啊，他要回家去了，回到这个要去见他哥哥，结果他就打发人呢去告诉他哥哥，结果就是他的仆人就告诉他说，你哥哥带领了400个人呢就来了。那么他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凶啊还是福，他不知道，他更不知道这个到底什么是好消息呢还是不好消息。但第一件事他想到他保护他自己。还有啊，你知道约伯这个雅各很少祷告的，而且每次雅各祷告都是做买卖的祷告，都是和神做买卖的祷告。那么这一次呢，雅各也懂得祷告，雅各开始祷告了。他一面祷告啊，一面打算。你知道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可以一面祷告，我们可以一面打算。所以有的人祷告，一面膝盖在那里跪，一面是运用灵啊，能够告诉主说，主啊，你要保守我；另一面，他的脑子已经在盘算、打算盘，怎么样能保护我自己。那么然后呢，他就把他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财产就把这个就分了好几对。那么他的办法是什么呢？他的办法就是让他的这个仆人呢和所有的礼物带着一些礼物啊走在最前面，而且那个礼物啊是分着好几对，所以这个雅各实在是聪明啊，他实在是聪明。他这个第一对啊，他在想啊，如果第一对啊这个苗头不对啊，马上这个拔掉这个就跑，来得及的。所以呢，他这个第一对，然后再过了没有多久以后呢，又有第二对，然后又有第三对，他那个礼物的那个队伍是好几对好几对的。为主要去消他哥哥的恨，第一次哥哥看见这么多礼物的时候，这个恨可能消掉一半，在第二次呢又是一半，在第三次呢可能又是一半，到最后他可能就赦免他的弟弟。所以你这他想尽了所有的方法呀，他实在是聪明的。我相信啊，这个全世界最早的电脑不是现在，最早的电脑是雅各那个脑子是电脑。那么他用电脑的缘故，所以呢就把所有的这个防线一道一道的